弟兄姐妹平安，2月26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标题 Our misgivings about Jesus， 我们对耶稣的疑虑，就是那种怀疑，那种考虑啊。那引用的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一节，妇人对他说，对耶稣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那个井水又很深，那是约翰福音四章十一节。那张博士就问，你曾否对你自己说，我对神的话语的奇妙真理呢，印象太深刻了，我太钦佩了，但他不能真的期望我去活出那个程度，那个标准，而且呢，把所有的细节都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出来。那张博士就讲说，当我们在耶稣的这种 quality， 这种品质和能力的基础上来 confront 就是面对面正视耶稣，面质耶稣基督，当你呢在耶稣基督的品德品质跟能力的基础上，你面对面跑到耶稣基督面前，看着他跟他说这句话，我对你的话感到哇太奇妙了，太钦佩了，你这个真理 so wonderful， 但是呢你不能真的期望我去活出来，因为那所有细节那不可能在生命里面做出来的。那张博士说，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品质跟能力的基础上来面质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就反射出宗教上的优越感啊，这种所谓的优越感 superiority 就是一种骄傲，一种自大，我们认为他的理想崇高，并且呢使我们印象深刻，但我们相信他不是与真实界有所接触，他所说的不能实际上被做到。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在我们生命中这个领域或另外一个领域对耶稣呢就是这么的认为，那这些对耶稣的这种 doubt， 这种怀疑，或者是 misgivings， 这种疑虑考虑啊，怀疑的考虑啊，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在我们考虑到想到那一些将我们的焦点从神的身上转移的问题，当我们在思考那些问题，我们的焦点不在神而是在那些问题的时候，这些怀疑这些疑虑就开始了。当我们谈到跟神互动的时候，别人就问我们说，那你要从哪里得到足够的钱来生活呢？你要怎么活呢？谁会照顾你呢？那张博士说，我们的疑虑是在我们自己里面开始的。那什么时候呢？是当我们告诉耶稣我们的情况对他来说是有点困难麻烦的时候，当你这样认为说，啊，主啊，我这里难，我那里困难的时候，那你的疑虑，你的 misgiving， 你对耶稣的怀疑就在你里面开始了。我们说说要信靠主是很容易的，但人总是要活，必须要活下去的嘛，况且耶稣并没有打水的器具，没有 means M-E-A-N-S， 没有方法，没有手段，没有工具可以给我们这些我们所需要活下去的那一些资源。那张博士就说，要谨慎提防展现出宗教的欺骗啊！那你说我哪有，你怎么会有这种欺哄，宗教上的欺哄呢？张博士说，是借着你说，我对耶稣呢没有怀疑，我只是对自己怀疑。那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从来没有对自己有怀疑有疑虑，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清楚我们所能够做的或不能够做的是什么，你对于你自己能什么不能什么你是很清楚的。然后呢他说，但是我们真的是对耶稣有疑虑，所以你不要说，哎，我不怀疑耶稣，我只是怀疑我自己。其实你诚实一点来说的话，你是对耶稣是有疑虑的，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然后张博士接下来就说，我们甚至在想到耶稣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自尊心啊，这种骄傲啊，自尊心就受到伤害了。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接下去就讲说，我的疑虑 misgivings 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这个事实产生的，就是 我在我自己里面去寻找他要耶稣要如何做他所说的。我的怀疑呢，是从我自己这种自卑的深度开始冒出来的。如果我在我自己里面发现这些疑虑，那张博士说，如果你这里开始怀疑耶稣的话，我应该把他们带进光中，并且公开承认，主啊，我对你已经有了这些的疑虑，我没有相信你的能力，我只相信我自己的，我也没有相信你的 almighty power 这种全能的全能这种力量这种能力，除了我自己呢对你的这种 almighty power 这种全能这种大能有限的了解，其实我并没有相信你，我的了解也很有限。那今天张博士竭诚为主的灵修内容呢，其实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想了一整天啊，然后呢想到最后呢，我现在终于把那个里面的内容摘要呢写下来。之所以想了一整天是当然我也听到很多人的灵修内容啊，哇，他们灵修内容又是真的很专业，一点没有吵杂声，不像我们这里录音的时候呢，今天一下子那边就有救火车经过，那咿呀啊的像我们在录第一次的竭诚为主灵修版那样。然后呢我又有时间的限制，我希望能够锁定不要超过在30分钟以后，然后压力就很大，说话又很快。然后呢因为外面吵杂，里面对着录音机就必须要稍微大声一点，所以呢讲话是又急又快。这在早上，如果弟兄姐妹不好意思，你是早上听我灵修的话，你就会觉得哇，人家声音又优美。其实我声音一点都不优美，我从小唱歌破锣嗓门，这是我们家常讲的。但是呢为了帮助弟兄姐妹，所以呢我还是继续努力。但是想到这个每次举例呢都不能举自不能举别人，要举自己，免得呢讲到别人的时候呢别人会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那如果讲别人的不好呢我也尽量的不去提。但是有时候呢就是那天录音的时候就特别会想到这一个人或这一群人，然后就特别为他们祷告。你说哎呀老师，我们听了半天你朝夕暮想的都是那些人。对，因为那些人是我自己曾经带过的人是我自己所深爱的人。那我就在想，我今天因为我要讲的时候呢我就很难讲，因为怕弟兄姐妹听见会说我是自己高举自己。但后来想想，反正神也知道我的心，所以呢想了又想，想了又想打了一个盹起来，我还是决定把今天的内容该怎么样子的记载，怎么举例，我还是写下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对耶稣奇妙的真理很钦佩，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他所讲的这个真理的内容所有的细节是可以活出来的。但是呢我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对耶稣不要去怀疑。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说那些话是不能活出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神的话是可以活出来的啊。所以我接下去要举的例子，请你不要怀疑，我也不是高举自己。那很多人在跟我私下接触听我课的时候，我都跟你说过啊，那我不厌其烦再三反复说，一方面可能是自己老，一方面呢也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以前真的在十一奉献上我很难十一奉献，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呢教会托艾琳来跟我讲我一个中国台湾来的台湾来的留学生那已经都是将近1985年了，很久了。然后呢这个人呢摸了一鼻子的灰，碰了一鼻子的灰回去，就是说呢我不肯奉献。其实我根本不明白奉献的真意，而且我也没有重生得救，所以呢我没有办法我就觉得说我要给钱当然优先给我母亲啦。那但是呢后来呢我重生得救了过了一学期我重生得救了，我就很自然的从学校研究生毕业，研究所毕业回家的时候呢我转下的几千块我就留给贝茨他们买车子做圣公用。因为当初他们就是买车子，然后那个车子呢只有两个门，我们坐在后面的人 一车要载四个人嘛，后面三个，前面一个，然后驾驶人一个，那我们要钻进去是很麻烦的，所以我说你去买一个四门的吧。后来他真的买了一个四门，那他呢也很难接受在起初，因为也是有自尊心的，而且在美国送礼最多不超过美金100块，你团给了这么大礼，对吧？但是我们都在学学，就是愿神的旨意成全。所以呢，你看我后来在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11给他，我们的教会给了1/10，我自己房租生活费1/10，然后呢做学生事工我也是从自己钱口袋拿出来的，然后1/10，剩下的就全部都奉献了。所以当我要神呼召我，在我读博士班，神给我奖学金，然后我读博士班，神呼召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第一个考虑就是钱从哪里来。当时呢，我们在马里兰的美国教会 Grea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那个 Richard Wu 那个吴长老台湾来的，就跟我讲，他说有一天呢，神如果要带领你再去回来读这个博士，神要带领你去读神学院，神一定会供应。那我就去了。其实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是很穷的，真的生活很拮据。但是呢，我们学校挺好的，就是美国神学院都是这样，他都跟一些像 Pizza Hut 比萨屋吧一些店讲好的，就是他们当天到了晚上，比方说10点卖不完的东西，那我们神学生就轮流去拿回来，然后就放在公共区，谁要吃谁都可以去那神就是借着这些人来供养我们。所以呢，当我毕业以后呢，我就觉得说神一定会照顾我们的。所以在我服侍神的时候，后来全职了本来还有比方说做传道人还有固定的薪水，后来呢出来做机构就没有了。我的母亲还说你是靠弟兄姐妹施舍过日子。我也跟大家讲过，当时真的看我母亲呢，我从小我4年级10岁，我父亲在我们家瓦斯炉爆炸，家里呢就火烧起来，意外事件。我父亲在医院，我印象中好像没有，可能最多一个月吧。那时候医疗技术仪器都不先进也不发达的时候，我父亲是救不回来的。所以我小小的心灵就想做一个医生，因为我长大想救人，因为我看到我父亲就这样过世了。那没有父亲的那个年代，一个寡母带着一个寡妇带着4个5个孩子这样长大，说真的是很被人家欺负的。所以我长大我就说我要做医生，我要做商业女强人。我后来没有做医生是因为我不能看血，我一看到血我脚就软了，我人会晕过去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整个会里面那个肠胃啊翻肠啊呕吐啊。我以为呢我很糟糕，因为读不了是医学院嘛。后来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教务主任，现在做院长蔡院长，他有一次在教那个讲到基督教伦理学，他有一次不知道讲什么，讲到他自己看到血会晕倒，我愣在那里，心里就笑起来。我心想哈，我一个女的晕倒这还有话说，你一个男的竟然会晕倒。后来我才知道真的有这样的不是心理作用的，真的就是神经上的这种 anyway 总之我要说的就是我做不了医生，那我就想我要做商业女强人，我要赚钱，我要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些后来也没有，因为后来神让我在工作几年之后呢，因为单位评分的不平等，没来由的给我打1等，后来我不接受，然后闹得后来总局出面了，然后就说哎，怎么会是你呢，你怎么会被你们这个分区的站主任打1等呢？我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在培训的时候是相当优秀的，所以总局的人事室主任把我改成了甲等。然后呢我们的主任对我的直接头顶上司对我就很不好了，我就没好日子过了。后来我就出国了，谁晓得出国竟然信了耶稣啊，那是神的时间到了。所以没有重生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十一奉献的，但是重生之后呢说也奇怪，就觉得真的那种信心饱饱的满满的， 以前呢刚信主呢信心是不够的，别人都说叫我贝斯，他们都叫我叫 little faith 小信的人，没想到神的生命，我就很单纯的抓住了神，神讲话神说的算，神说的话就是真理，什么都不可以跟他争的，就这么单纯，神就改变了我的生命，改变了我的信念。所以呢后来毕业了回国了，然后也工作了，所有的钱真的通通都拿出来奉献了。那你说，那我请问你，你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自己赚钱累积下来的，我在学校打工，还有呢我自己啊，就是我们读书的时候不像现在，现在读书人都是家里已经有一大笔钱支持，我们都是我们工作很辛苦，还有呢弟兄姐妹的奉献，还有呢就是教会给的那时候一个月250块的神学生奖学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你要知道250块你付掉了那个那个就在人家房子里面分一个小房间，两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那这样子150块或200块美金就没了，你剩下就剩下50块的生活费。然后那时候生活费你知道还有弟兄姐妹一点点奉献，那我们在美国超市买东西的时候，美国超市就有所谓的coupon， 就是折价券，我们都是累积那时候都是有25分或是75分或35分或50分，然后还可以 double 加倍或 triple 3倍，比方说75分如果是双倍那就会变成1.5块，所以我们就省了买鸡腿就可以省1.5块等等，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呢对神的话是没有怀疑的，所以一直到最后走向参加的机构，然后我妈说哎呦你现在没有固定的薪水，都是靠弟兄姐妹奉献的时候呢，我真的知道她流眼泪，我也掉眼泪，但我还是转过头去抱住她说，妈，我们从前家很穷的，我们都没得吃的，一个鱼丸都要切成4片啊，现在呢我到哪里去讲到人家就会请我去吃龙虾，去吃鱼啊什么的，我的钱是弟兄姐妹奉献的。然后在吉利西旁神就给我恩典牌啊，借着弟兄姐妹的奉献。那你说那我宁可自己去赚钱，我才不要这样自尊心大受伤害的去向人家伸手要钱。我并没有向人家伸手要钱，但是神借着吉利西旁神的恩典牌，我的衣服是恩典牌，我的鞋子是恩典牌，我所有东西都是恩典牌。那你说你会不会太无赖，像乞丐一样跟人家要钱要久了，你觉得变成乞丐王一样，那样子的很理所当然不要脸。哎呀，我反正也是世界上我认为自己是最不要脸的人，如果这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话，那就让神来彰显荣耀吧。我当然可以出去工作啊，但问题是我如果在教会工作，我没有办法常常在教会，你怎么能够做海外宣教的事工，你怎么能够常常去培训，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教会每个教会最多就一年就给你那么几天的假期，然后如果还能特别有个宣教的假期的话也只给你1周，那你怎么能够去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认为神如果要我走的道路，哪怕人家会问那你这个呢你那个呢，那就是那你生活费怎么来啊？甚至我讲过以前我做一个高中生的监护人，他在美国读高中，美国是要有监护人的，台湾的牧师就给他推荐了我，好，那我就做监护人在 New Jersey 啊，我在纽约那可跑来跑去很累的，我那时候还有一辆车还可以开过去，现在是没了。他的父母亲是做珠宝生意的，他不就给我很多那些珠宝，其实我都不需要，所以呢我也都不后来很多我的学生来我这里，然后就说啊谭姐你有这个啊谭姐呢，我说你拿去吧你拿出来，我只留了一个十字架项链而已，其他我都反正我也不识货。总之我要讲的就是有一次那个珠宝商那个姐妹妇人就问我李老师，那你这样子如果将来你死了呢，他首先讲是如果你生病了你一个人谁照顾你，你我觉得你应该在教会工作，这样子呢才有很多的工资保证你的生活。我说如果我生病了上帝照顾我啊， 他就说、讲真格的，不要讲这么抽象。我说教会的弟兄姐妹。后来他说，那如果你死了，你一个人在纽约，谁帮你办追思礼拜，谁帮你办丧事，你的这个丧葬费用从哪里来？当然那 也是一笔费用。我就说神啊，从神来啊，神帮我办啊。他又说讲一点落实一点啊， 不要讲这么抽象啊、那我就说是弟兄姐妹。而他竟然说李老师，那你这样不行，你怎么可以给弟兄姐妹有难担的重担呢？你怎么可以这个生病了也他们奉献他们来照顾你，然后呢你走了也他们要来帮你办丧事。然后我看了他一眼，我就说我只怕我自己呢没有资格让弟兄姐妹帮我办丧事。如果我是忠于神，神看我是忠心的，那么我晚年我需要的神一定会给我。因为我圣经上讲啊，我没有看到一个义人到老是讨饭吃的，然后再沦落到大街，然后都跟人家要饭，不可能。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那教会弟兄姐妹会知道的，他们一定第一个就是先周济贫穷，一定是周济你，不是吗？哦，这是我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呢主保上就说你真的把难担的重担加给弟兄姐妹。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几年以后每次我在讲这个时候，我告诉你真的真的真的有弟兄姐妹这样跟我说了，老师你走了，你的这四礼拜就是我来包办。我就说谢了真的有人这样讲其实我走了以后那也不是我要烦恼啊，走了以后就走了以后还谁来包办，那都是别人的烦恼，是不干我的事。不过我要说的就是你看崔牧师1998年他96年呢他得癌症，他一生忠于神，他是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又按时分粮的好管家。他这一生他就是这样默默的服侍神。当他默默服侍神的时候呢他晚年得癌症了，我是不可能认识他，我也不认识他，神竟然兴起环境来让我去他的教会崇拜，然后认识他。然后呢认识他没有几天吧，他要动手术，然后他教会人告诉我，然后我才去看他，我才知道他得了癌症然后呢我才去照顾他。那我告诉你，我没有给自己买过房子，我妈都说你怎么不买房，我没给自己买过。但是呢我现在在纽约住的房就是崔牧师留给我的，我也不买车我的车都是弟兄姐妹的二手车，弟兄姐妹奉献给我的，我也什么开开心心的。那我有没有需要用车呢？有啊前一阵子我需要用车的时候，因为国内有人来，然后带了一些东西，带了我的东西等等，那带了电脑等等，可是呢不是刚好到纽约市，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找人借车。那当然有人呢他不回我，可能我以前认为跟他的交情，现在人家已经不认为我有交情了，不回我也没关系啊。但是呢有两个牧者，竟然有两个牧者同时就说他们的车可能是不好啦，不能开远途啦，因为单趟要开4.5小时，然后就说我们租给你租车，我们出租车费。你看到没有，竟然，所以我很感恩的。当然最后我是坐那个大众运输工具，坐大巴到 Albany， 然后 Albany 的姐妹再开车开，只要开2.5小时送我过去等等。我要说的就是其实像这种你问说谁照顾你你生活会你怎么活最近呢我室友的子女就跟我讲，因为呢他月底要回那个中南美洲，那室友的子女呢就因为他的外公就是我室友的爸爸快过世了，我室友呢因为不能回去奔丧，可能也就是可能也是不知道还有多久，反正也是很快了，因为他爸爸生病是不能治好的那种病。那我的室友又是他自己都承认是很焦虑的人好像有焦虑症一样。那他的子女今天就特别托我说能不能万一真的是我的室友的父亲过世那他们都很担心，因为他一个人在美国嘛，就请我关心照顾他。他们说很抱歉我们很穷没有办法给你钱，我说没问题，我当初就是怎么照顾崔牧师，我说我也会照顾他的，你放心好了那对我们来讲呢 如果崔牧师过世，我都能够照顾他，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那所以呢，我也跟我的室友讲，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怎么活，哎呀怎么活，想那么多，到今天为止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天上飞鸟你看看，地上的野花你看看，对吧？那你说可是我自尊心很强，我才不要靠人家施舍过日子。哎呀，我告诉你，世界上就算你用你自己的能力啊，辛苦八小时上班得来的工资，你的能力也是恩典，也是神给你的，不是吗？你要生病呢，你那工作也是神给你的。要是神今天啊，真的是世界末日，经济不景气，你被炒鱿鱼，你知道吗？所以对我来讲呢，你从哪里得到足够的钱，要怎么活呢？我告诉你，不要怀疑。所以对我来讲，我不怀疑的。我不买房，我不买车，因为我认为钱嘛，就是要拿来推动神的国。在我刚信主的时候，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教会牧师就是这样讲 ：Money is to move the kingdom of God。金钱就是拿来要用在推动神的国。所以对我的观念，所有你的经济、你的能力、你的时间、你的才干，都是要拿来推动神的国的。所以这是第一点。你对神讲的话，不要只是停留在印象深刻、很钦佩，但是却怀疑不能落实啊。第二点就是，圣经辅导最重要的改变生命，就是要把神的话落实，而不是只停留在思想的层面。最近呢，闹得有一点沸沸腾腾的啊。前一阵子，上个礼拜，有弟兄姐妹跟我就传来那个台湾华神神学院。台湾华人神学院呢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些链接的网址去看，我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呢有一个女老师，然后呢她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婚了，结果呢学校就开了一个会，开了会之后呢就把这个人给调职了就那不管学校是什么样的意思齁，那当时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就是曾经在那里教过课的一个老师，曾老师，他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写了一个回应，公开回应。那我们在威敏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生就把这个链接网址发给我看，后来我就回了他，我说我还得想一想，因为要怎么回应，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呢回应了太多这种神学术语啊什么的，其实他里面很多东西呢是没有真正把基督讲出来，好像都是哲学，都是思想，都是理论。那我说他不懂得怎么去，甚至他来讲教牧辅导都不懂得怎么样去辅导人等等。所以呢那我们在威敏读书的那个学生就说，我不是认同曾的看法，他是仅就经文来做字面解释，还有探讨当时的文化处境，却没有从神的救赎历史来看。另外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强调圣经有没有直接说什么命令对他来讲，他看旧约是看不到基督还有更美之约的影子。所以他说因为圣经没有明说，那他就说自己呢证明学校里面华神里面有否认圣经无误的老师。哇，这句话让我很震惊。哇，竟然华神里面有老师否认圣经无误，这是很可怕的。后来我就讲，我说这个人呢他不是我们威敏的，他虽然讲自己是新加尔文主义又谈到什么归正啊什么的。其实归正阵营唐牧师跟陈主任牧师他们太快把那个姓曾的高抬了因为唐牧师是很欣赏那个思想很尖锐的人但是呢我曾经听过这个曾郎在我们纽约这附近讲到死知识45分钟呢，前面几分钟念了圣经，后面几分钟再把圣经读了一段，然后中间都在谈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希腊哲学家怎么探讨生跟死，讲了一堆。那我就觉得哇，你讲了拉撒路的故事，主要是拉撒路是在讲耶稣基督讲从死里复活，讲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呢你竟然是在讲死亡希腊哲学。后来 那天晚上之后在门口，我就跟这个人讲，我本来想跟这个人讲，我是说曾传道，我今天听了你讲啊、我就说你好曾传道，我是谁谁谁，我今天听了你讲到，我其实才讲我是谁谁谁，哦，他就马上说啊，你是李台英老师啊，什么久闻大名啊，什么什么，我一听傻眼了，我下面就讲不出来了。后来我就很委婉讲，我说你今天讲的呢，我个人是认为你既然是在教会里面正道，是讲给基督徒听的啊。他说啊，我知道我讲的不好。我说哦，不不不，其实你讲的很好，但是你讲话的对象应该就是啊，你应该是到外面的大学，而不是里面的大学，里面的大学或者说神学院吧，你应该到世界的大学去哲学系教课。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人他代表了一个曾经在华神教课的那种骄傲的口吻来讲，我不是我说我很难回应，我要思考然后再回应啊，这样子我才能够真的知道，我才不会对人带来或对华神或对于那个姓郭的有我说，因为我还没有读完全部的那个。然后威敏的学生就说啊，曾是读普林斯顿，现在已经变成自由派的这种学校，而且呢原本是华神的人事风波，现在呢曾他自己跳出来指责华神内部矛盾之外，还公开来解经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婚姻观。然后呢不久我就看了微信，竟然朋友圈里面有人又推荐了那个曾的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婚姻观。我就回应了，我说曾他是自由派的神学院毕业的，虽然一度被归正的唐牧师所喜欢，也被陈牧师很快抬举我就讲他讲的，但是呢我说他只有字句没有经历，他这次论华神某老师的跟不信主的婚姻，然后遭到华神处分的内容，既不能从既不能从旧约里面读到基督，又不能以福音基督十字架为中心来论教牧辅导。他的观点呢是自认为合乎圣经，却是哲学自己的神学观来论证，这个不是圣经辅导，也不是高举基督。我个人认为这种假基督之名来论基督教的事不足为奇，也不值得推荐。然后我的威敏的学生就回复我说，没错，我个人认为他没有谈到救赎历史，也没有谈到信徒跟神之间是一种约的关系，那落实下婚姻也是一种约，就是基督跟教会。然后曾他的回应就完全是文字游戏。威敏的学生跟我们都不同意他的解经观点，因为从救赎历史救恩历史来看，基督徒跟神就是一种约，那约的关系，新约的关系，新约就指出来基督徒的婚姻正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婚姻关系不是什么爱就在一起，而是全人身心灵的委身跟合一。那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还有完成神在这地上的计划啊。那这个东西呢我就觉得你要落实神的话，你不能说把它当作是字句去研究，说哇神你讲的话太奇妙，你知道吗？研究圣经的人，作为一个圣经的学生，如果你只是在理性上你很 sharp， 你很尖锐，你很聪明，你去研究，但是你不认为每一句话每个细节你都要去把它落实的时候，这个呢我心里就觉得，就好像这个论华神的这个跟老师跟非基督徒结婚，然后曾他竟然跳出来讲，然后我才发现，因为华神本来缺教牧辅导，我要去申请，他们说你不是世界的 PhD 心理学，你这个学位不够资历。我就心想，后来我跟美国这边的同工讲，大家都很惊讶，哎，你请的不是教牧辅导吗？你不是请教牧辅导老师，你怎么会去请世界的心理学毕业呢？然后今天曾的内容讲出华神里面有人也是不赞成圣经无误，这个我想我就感到很难受。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是可以落实的，好像2月22号里面内容讲到，我们好像 很害怕耶稣所讲的话是不会实现的，那个是理想主义，是不能落实的。今天很多神学院训练到最后都妥协了，台湾的神学院，台湾的华神，台湾的以前我教过的那个神学院啊，马来西亚的神学院，美国很多神学院都已经只是教你这些圣经的知识，然后呢培养出一堆所谓的系统神学啊，这种好像 Princeton 这种自由学派这么啊，大家都在讲耶稣，但耶稣已经是一个，他已经是一个，就是说人们在讲耶稣的时候已经变成是宗教性的人物而不是生命了，已经讲了，就是说你只要头脑知识把它研究的透彻，你知道吗，神的话真的很奇妙，任何一个人花一辈子的力量去研究，一头栽进去永远都不够，你永远都会有很 wonderful 很奇妙的圣经的启示亮光给你，但那些启示亮光如果没有回到以基督为中心的十字架福音啊，旧约如果读不到基督，新约读不出基督的话，那你的结论一定会是错误的，你的结论如果错误，你的解释错误，你的应用就会错误，你的应用如果错误，解释错误，那你在活的时候呢，圣经对你来讲就不过是 one of 其中一个 theology 神学，也最后也不过就变成一种 philosophy 一种哲学，那你在应用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日光之下人人都说都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那应用的部分就会变成不同的 psychologies IES 复数心理学理论，大大小小两百多，你是哪一派？那我们讲说圣经心理学圣经辅导学就是我们强调神的话真的是可以活出来的，所以第三我要讲的就是如果神学院妥协了那就让他妥协吧，所以我对于很不好意思哦，虽然我是从台湾来我感到很忧伤，台湾说真的这些什么顶端的华神毕业的人将来出来牧会，我跟你讲一代不如一代啊！你打死我，你用石头打死我，我在上帝面前我就被你打吧，我也不在乎的，还不如中国某一些家教会的弟兄姐妹，人家纯正的那威敏那个药理问答，那整个圣经啊，那农村的农妇啊，乡村的那些不识字的没有读多好，他们就是单纯的把神的话就这样去活下来一种生命，耶稣就是他们的主，这已经不是这种神学知识哲学思想那么的聪明那么尖锐的人能够得到的，所以呢对于你去读神的话读到最后，如果你也栽进去觉得神的话很奇妙，然后你有你自己的一套，就像我们神学院里面有一个什么牧的，后来呢我们就说我们不办了，然后呢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后来他就说他要到美国神学院读书，我们考虑了很久，我们决定什么推荐不是推荐，就是他要成绩单我们这样给，然后呢你去读吧，然后我们祷告就是主啊你在那个学校真的给他预备一个很好老师，免得他读出来呢就是我真的很担心他用很多那种歪曲的思想去圣经的经文去支持他的那个什么精神病理论，我真的很担心，因为这个将来以后如果人家来问你，如果他读了什么博士，我估计他年龄大读不到，但假设他读到博士，他又很喜欢发表又很喜欢去跟人家讲，假设他在文章在自己的如果他回国了自己的脸书，或他也懂得翻墙，他如果真的也写了什么论什么什么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什么，我跟你讲会众就会被他的文字所玩弄，就好像这个曾老师我们都被他的文字所玩弄，可是你知道这样的人是很骄傲的，我说这个曾老师很骄傲我负责的，因为在唐牧师的归正神学课程在美国举办的时候呢有香港的姐妹去参加，那唐牧师很欣赏这个学生的，这个学生呢是坐在那里休息的时候翘着椅子把手呢拉在唐牧师背后，好像哥们一样搭在唐牧师背后，好像我跟你是平辈，你那时候才二三十岁，唐牧师已经六七十岁，你跟人家是平辈，然后呢脚呢就伸出去跨在翘在那个桌子上，我的天哪，这种连最基本的尊敬礼貌都没有， 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讲，我说我听你这么讲，我觉得这个人很骄傲。她说谭姐你可别这么说，人家可是唐牧师面前的红人。后来呢几年以后呢，竟然发现他在我们这附近一个教会讲道，那我们这个教会呢是唐牧师的中心的支持者，这个牧者，因为都是同一个印尼国家来的，那我刚好都在那个教会哈、去参加，因为他们是中午12点，所以我在救赎主教会早上9点半完回来吃一个轻微的午餐，12点我就去，中午12点去参加。结果我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哇，这个人讲道不行，真的不行，真的里面太多的这种思想的卖弄，真的很可惜。那每次我看到我的就是我们将来的下一代这么的聪明，但比我还厉害，但却不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真的是挺难受的。其实当我们不相信神有这个能力，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神所说的，如果你不相信神的全能的时候呢，而这些所谓的神学家思想家又认为他们很清楚，然后又认为他们很知道，然后又认为他们是很相信的，其实他们已经是怀疑了。然后张博士说什么，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我们应该把它公开暴露在光中，然后呢承认，对主说，我其实是没有信心的，我连我对你的全能的那种大能的了解都很有限，然后呢我们应该悔改，求主再次炼净洁净我们的信心。所以今天的标题讲到我们对于耶稣的那一种怀疑，请问你对耶稣怀疑吗？你应该承认你的怀疑，你不要说啊，我没有怀疑耶稣，我只怀疑我自己。耶稣是不会被打败的，耶稣的理想是不会在今生被打败的。你说可是我今生看到这里又战争，那里又饥荒，那里这里又抢钱，是，但是耶稣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世界的罪恶他放弃了救赎我们的计划，他也没有从来因为人们会不相信他，他就说好吧，你们既然不信，那我就不要去完成钉十字架这个救赎的计划，不是吗？所以当我们说耶稣你没有这些没有那些井又深，耶稣啊你没有能力，你说你要回来你不恩慈，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你这些资源都没有，井又深，问题又深又大，我们等于是在跟耶稣说你不能。但我跟你讲，历史中证明最后的赢家，唯一的赢家，自始至终的赢家，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上帝可以使没有变有，不是吗？所以 Isaac 那个微笑，那个笑，最后胜利的笑是谁呢？喜乐的笑是谁呢？当然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还有我们众圣徒，我们加入了胜利的行列。让我们不要这样怀疑耶稣，让我们对自己的怀疑也很诚实的说，我们是 guilty， 是有罪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为我今天所分享的，我里面所提到的所有的人来祷告，特别为那些很顶端很聪明的人祷告，为那位曾老师祷告，为华神祷告，为台湾的神学院北部的浸信会神学院，南部的圣光神学院，北部的台湾神学院，南部的南神，还有大大小小像中国家庭教会所创办的在台湾那种大大小小的神学院来祷告。那为美国的神学院祷告，也特别为威名祷告。主啊，这个世代坚持你话语能够落实的神学院始终忠于你的不多了。你既然兴起让梅城博士他们可以从自由派普林斯顿的神学院分裂出来，到了威敏，到了宾州去办了一个神学院，主啊，你自己保守这些人，历历代代我的前辈们从这个学校毕业，求你保守我们向着你忠心的心，求你保守在美国的所有神学院，在欧洲的所有神学院，在亚洲的所有神学院， 求你保守世界各地奉你的名而建立的神学院，让我们对你没有怀疑，让我们不会说啊，你不能，所以我们要妥协。主啊，特别为神学院里面办的那些辅导研究所 上的那些教牧辅导课程祷告，特别求你怜悯台湾，让华神所请的教牧辅导的老师呢，不是世俗大学毕业的那个博士，也不是只拿了一个大学博士，然后就去教就用世界世俗心理学没有神自然神论多神论的理论来跟心理学的方法来结合来辅导来教导。主啊，我真的很忧心。主啊，我为这些奉你的名建立的学校，我恳求你，求求你，可怜可怜，可怜可怜华神，可怜可怜这些神学院，可怜可怜美国的神学院，我求你施恩怜悯，让这些神学院真的是能够认罪悔改，再次回到最起初，免得我们把你给丢了，然后我们到最后讲的其实都是人文主义、人为主义、道德主义。我的父，我的神啊，施恩怜悯，因为神学院是你的，教会是你的，弟兄姐妹是你的，传道人是你的，求你不要让那些披着狼皮的披着羊皮的狼进到了神学院，不要让那些披着羊皮的狼进到了你的教会去传播这个错误的思想。因为保罗说，如果有任何一个假教师来传讲不合乎纯正的福音，是另外一种福音，这人是可咒诅的。主要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求你怜悯他们，因为我们是读了你的话语，结果我们比不信的人还糟糕。求主施恩怜悯，好让我们能够去面对自己的怀疑，真的去认罪悔改，再一次回转归向你，得到真正的生命。主耶稣啊，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